知作学佛人因和家人冤结深而厌恶家人，会产生业障吗？
这个嘛，就是要看缘分了。很多、
嗯、
很多家里人跟自己的孩子真的冤结很深的、
嗯，
厌恶那是少不了的，没办法的、
嗯。
人跟人之间精神境界不一样，产生隔阂也是很正常。就是什么事情不要过分，学习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这个人就不会有业障。随缘而来，随缘而去，你就没有业障。缘来了拼命去抓，善缘来了拼命去抓，恶缘来了拼命去搞，那你就会造成新的业障，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我们现在念经呢，学佛念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业障太多，来不及还，所以每天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只顾着念经，不太关心家人，这样呢就造成家人因为不满他的不顾家庭，只顾着念经，不但会对他本人起反感，连带着对佛教起反感。这样一来，本来是为了恭敬佛法、恭敬三宝，却使亲人变成了佛法的反义者。那这样情况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到非常难过的。现在呢，劝很多师兄他们心里也转不过来的过来这个那个坎，所以希望师父能够开示一下我们学佛念经是如何去平衡自己修行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些人啊就是叫执着。修心不是叫你把家抛了，如果你想把家抛了，那你索性就出家吧，对不对？你既然没有出家，你在家居士，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念经，但是你不能说家里不管的，你也不能说不上班的，对不对？你说你有病，你也不能说不看医生啊。这是心灵法门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点，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正信正念。正信正念是什么啊？不要说我学了佛了啊，我境界很高了啊，我可以把家都不顾了，那是不可以的。你想想看，师父有一个这么大的家庭，师父有将近600万的信众，都是我的家庭成员，我能不顾他们吗？如果师父也是跟你们一样学佛，学到最后，那么我自己归自己打坐闭关好了，那么我为什么下来帮助大家呢？我为什么要帮助大家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一边要学佛，就是要关心别人。学佛难道不关心别人吗？如果释迦牟尼佛当年不到人间来传遍世界的这个佛法，那我们哪会今天受益呢？观世音菩萨不是可怜我们的众生到人间来，他怎么能够成佛？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庇应呢？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一个境界问题啊！修到后来不能帮助别人，只管自己修，还要让家里人造口业，你说这样做对不对？想想哪位菩萨到人间来，济公活佛到人间来，不就是为了救人的吗？那么我们现在学佛不是应该救人吗？而不是说不管家里人，连家里人你都不管，那你怎么能救人呢？有多少人一边在做家务一边在念经啊？他们做错了吗？所以要懂得这些关系，要懂得这些啊，怎么样叫执着的修，怎么样叫智慧的修，怎么样用妙法来修行，这都是我们应该好好修为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基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理，而不是说我修我不管别人，那你就是修成了，你也是一个小乘佛法。大乘佛法要救度众生，所以希望所有的学佛弟子都能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能够用菩萨的境界在人间修行，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还要帮助别人，不但让自己能够学好佛，还要让别人也修好心，这样你才是佛的精神。所以不管家里啊，不管怎么样，那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所以师父在这里也是呼吁所有的学心灵法门的人，我们不能不管家里，也不能不管啊这个社会，也不能不管这个自己的单位。只不过说时间如果不够的话，自己要挤出时间。 少一点看电视，少一点看报纸，少一点啊，比方说给自己增加很多的一些啊课题啊，社会活动啊。那么这样呢，有些社会活动如果觉得不必要的话，可以暂时不做。那么就是多的在家里念经，但是呢，不能不管家里，也不能不关心社会，也不能不关心这个整个的宇宙人生。所以这就是要怎么样懂得妙法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有位同修想清修，想跟着师父，他妈妈也修我们心灵法门，但他妈妈有他妈妈的意愿，每天就给同修念心经，求菩萨帮助同修打消这个念头，结果同修真的有时候摇摆不定，他就想问师父，这种情况下同修该怎么坚定道心，怎么念经化解。
生在啊，在家居士，那么就要做在家居士的修法，对不对啊？如果家里还有阻碍，那就说明你的修心缘分还不到，对不对啊？你出家必须家里人同意啊，不同意你怎么出家啊？你告诉我呀。
啊
啊，
师父，那像他这种，就是他母亲也念经，然后通过念经来，就是让他打消念头，是不是说明他的阻碍是比较大一些啊？
有的呀，因为有的时候妈妈在菩萨这里念经，说这个说那个，跟菩萨讲，菩萨呢是慈悲的，但是护法神他不客气的，哈哈哈。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针对这个同修，
很简单，你如果是正的，他妈妈再怎么讲，护法神也不会帮他，明白了吗？你如果自己本身就在晃。他妈妈这么一讲，那么护法人就帮他了，就这么简单。
哦，好，感恩师父。那他就是他母亲，他妈妈给他念心经，那他自己要专门念什么心经来坚定道心呢？大悲咒吗？
用不着，坚定道心在内心啊，自己本身平时的功课坚持做，想都不要想，考虑都不要去考虑他。妈妈，妈妈有什么能量能够把正能量能够扳倒啊？
嗯，对。
问题他自己心中还不是完全正能量，那当然一般就倒了。
对。
其实也不是护法神一定是偏袒他的妈妈，因为护法神一看你本身就不坚定。
嗯，对。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遇到了两个新人，其中一个是有点杂修，另一个之前什么都没有学过，他们两个经常一起上学，请问师傅，就是像这样的同修。我们在度他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随缘吧，度众
啊，
随缘。嗯。
好，感恩师傅。
师傅就是我们在就是对陌生的人嘛，然后对自己的一些误会啊，还有语言上有争执的时候，就是可以做到一笑了之就无所谓。但是如果是那个身边的亲人啊、家人、朋友，就是与自己有争执或者是有嘲讽误会之类的事情，就比较容易往心里边去。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样来放下？
这个首先就叫执着呀，你把家里亲人跟当成众生一样嘛，好了，就没分别心了呀。因为你把家里的亲人当成亲人，把人家当成外面人，你有分别心了，所以你就摆不平了呀。摆不平嘛，就这么出来的，听不懂啊？
如何对待？如果就是有家里有人啊，如果他们看了就那种诽谤的那种文章，然后他发在那个群里面，然后我们身为亲人的话，我们应该要用台长白话佛法的道理来度化他，还是我们应该要避开他，然后避免他造口业？
你想一想，你能改变他吧？如果改变不了，你当然避开了，对不对？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家里着火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灭火，对不对啊？
对。
那但是你想想看，你灭得了火吧？啊，你不，如果你要去灭火吧，被火烧掉了怎么办啊？那你第一个方法就是逃离火场呀，对不
对
呀？然后去叫人再来灭火呀，傻姑娘，这还不懂啊？就是很简单啊，不管是谁诽谤你，你一定要少看、少接触啊，就这样啊，离开他啊。
因为是家里就比较亲的人嘛，所以我
家里，
而且还是
家里比较亲的人，如果被人家诽谤的话，那你看情况，能够帮助他，那么你帮助他；如果你觉得帮助不了，那你就帮他念经就好了嘛。
好，OK。
啊，因为有些时候，傻姑娘，你知道越帮越忙啊，你越帮他去解释，对方跟你又吵起来了。
对对对对。
啊，
明白
啊，嗯。
对。
嗯，
那如果我发了言的话，就是要念忏悔文。
啊，没问题的，嗯，
是吧？
啊，没问题的。
好，
多念忏悔文是好事情，好吗？
好，
嗯，好
吧。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我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是我大姑突然之间给我妈一个电话，就跟我妈说，哎呀，你应该打官司呀，跟我就是说跟我父亲，就是说我妈跟我父亲都。那么离婚了嘛，他就说你应该跟他打官司，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把我妈的活给激起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准备材料，然后我说老妈你要干嘛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打官司，我说你打什么官司呀，师父不是说过吗，不要那个平，咱家现在平平安安的就是福啊，然后呢劝了我妈劝了将近45分钟，然后呢我一个阿姨来了，然后也是劝着我妈，哎呀你应该怎么打，你应该怎么打，然后那阿姨走之后我继续劝我妈，然后我妈就不听，我说怎么办呢，我然后我就求菩萨，我说菩萨啊菩萨，这个师傅啊请你给我智慧，然后呢哎，那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冷静，然后呢我就出去了，跟我妈一谈话谈了半小时，我就讲那个师傅讲的平安是福啊，不要追求那个金钱呐、啊、钱呐、啊要给我孩子留德而不是留钱呐、啊、我说完之后哎，我妈哎呦想通了，晚上呢我妈就梦见师傅您在梦里来，就是说来看他来，担心我妈看他来了，我妈说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这样做错了，我不再也不这样了，然后呢跟菩萨忏悔，然后呢昨天晚上共修的时候对吧，师傅您前半段讲的哎呦就那天就那天跟我劝我妈的那个
一模
一样，我妈马上就说我知道了，连菩萨跟师傅都没有都那什么都说他了。
嗯，这是自己找麻烦，
菩萨，
那自己找麻烦，那这个在这找官司打，就是找痛苦在生啊，什么官司、啊？这个人间过几年什么都忘记了。
是、
你
然后呢？然后你看，我就求完菩萨之后，马上哎，我就特别的冷静，然后出去跟我妈讲，哎呀，你就不要再惹麻烦了。你看现在我们过得多好，我们可以跟师父出去弘法，我们可以在家里头读经，我们有。平平安安的，你看我隔壁前两天就是被盗了，我说你看你菩萨多保人家、
啊、
你看我们家旁边被盗了，你看警车来一辆一辆，你看人家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你看多好啊，然后呢你在后面还种点菜什么的，我妈一想啊想通了想通了
啊，就是这种大姑七姑八姨的，我告诉你这种人不修，这种就是业障，没办法，
是
我跟你说、
嗯、
这种人少接触，没办法，就是这种，就这种亲戚，我告诉你，多少事情害在亲戚手上，你自己想一想。
是啊，
很多事情不是亲戚坏事的。
是啊。
你妈妈不学佛，马上去打官司，一打官司，好，把过去的痛苦重新再开始拉起来，天天在想，天天在难过，啊，然后整理材料，啊，又痛苦，找律师花钱又痛苦，发神经病啊，而且我拖个两三年。身体都不好了，好了，
是的，
嗯，
是的，师傅，
这种精神损失，这种精神损失靠钱买得到的，神经病，
买不到啊，
嗯嗯，
哎呀，反正现在我妈想通了，我妈说现在以后呢，别管做什么事儿，先听我说一下，然后呢，如果我感觉对的话，我妈现在就是说，晚上做梦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的话，师傅马上会来我妈梦中的，我妈现在特别打，
当局者清。啊，当事者迷啊，这个旁观者清、
嗯，
你就现在就是旁观者，所以你很清楚，
是，
明白吗？
是。现在呢，那些亲戚呢，现在最多呢就是说过年了什么的话，发条短信呢，过年了去看一下，最多也就这样了，因为他们都不学佛，没有办法。
没用的，这种人以后他要他在地府里边，他在做鬼的时候，他在地狱里边的时候，他求你，你都没办法救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人造因啊，自己造的，没办法。
然后呢，师傅，我请他们就是说，那么过节日了嘛，我请他们出去吃素餐，最后呢，他们跟我来一句，没一点都没有肉的味道。然后呢，哎呦，这还是肉好吃，哎呦，给我弄的我。
啊，你还不要请他们吃，让他们造口业，反而更害了他们。你还不如送点东西给他们。
啊，是是是
啊，你把这个钱省下来送点东西，他们还开心半天呢。这些都是贪的人呢，非常贪，送几罐奶粉给他们好了。
啊，好，
他们还能去送给别人，还有面子呢。嗯，
啊，
真的。
师傅，你稍等一下，我母亲这边有个心结，然后让师傅跟我母亲通通电话吧。
师傅。
哎，你好。
师傅。
哎，你好。
我就是心里的心结，就是我妈妈过世了以后，我家里人一直我反对我儿子吃素嘛。
啊。
他们一直在怪我妈妈。
啊。
那么后来我婆婆又跑到我妈妈那里去吵，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一直是不好的。
啊。
为这件事到现在，我心里这个心结一直还没有解开。
你是他谁啊？你是他，你是他，
啊，
你是他的妈妈是吧？
对啊，我是他的妈妈。
你是他的妈妈，我怎么听你刚刚说他的妈妈什么不吃素，啊？
没有，也是他的外婆，我儿子的
外
婆。
啊，
外
婆啊，就是你
外婆过世了，
啊，
他们。对，我现在我儿子他也是学心灵法门的，
啊，
他也是师父的徒弟。
对呀，
啊，对，我听师。
很好啊，你要记住了。
对。
你这个什么心结？你外婆，你的妈妈是不是吃素啦？
我妈妈是吃素的，但我妈妈已经过世了。
对呀，啊，他们你现在的心结是什么？你讲给我听啊。
我现在的心结就是我婆婆那时候一直跑到我妈妈那里去怪我妈妈，说我儿子吃素都是我妈妈。
哎，对呀，
啊，
对呀，啊，你婆婆讲的对不啦？讲的不对，你问问看全世界有多少人吃素啊，你去问问医生看，年纪大的人吃素应该不应该，一个人吃素是不是应该培养慈悲精神，为什么大家都要从法师拜，法师吃全素，对不对呀？
对，对的。
啊，你这个婆婆讲话对不对呀？
但我婆婆不是好心去说，她到我妈妈那里去，
那你妈妈
骂我妈妈。
对呀，啊，骂你妈妈怎么样呢？你妈妈会帮她被她骂死的，人总会有死的吧？
我妈妈
是
过世了。
啊，是啊，过世不一定被她骂死的了，人总会有阳寿的呀。对不对啊？你这样想的话，你怎么样啊？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很简单，第一，你要帮你妈妈抄上去才对啊，对不对啊？
对，我那时候师傅也帮我看了，我妈妈说她是在无色界天。
好了，已经这么高了。
不信。
这么高你还要干嘛？你现在还要因为婆婆会难过啊？婆婆如果这样不好的话，你去替她背业干嘛？你现在替她难过，她自己不难过，你听得懂了吗？
我听得懂了。
好了，你现在哭就是替她在背业，你知道你在哭下去的话，你难过的话，你自己身上长东西，自己身体会不好，你有这个必要吗？婆婆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以后她自己会忏悔，自己会吃苦的，你这么哭干嘛？妈妈已经跑到天上面这么高了，你都不一定上得去啊，对不对啊？
对，对的。
你怎么想不通的？你还有几年活啊？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身体也不好，你天天这样你会得忧郁症，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儿子他一直在旁边开导我，让我不要想这个事情。
开导你的，就是说明你还没有想通，还没有学好，经还念得不好，听得懂吗？
嗯，我听师父的。
一定要听师父的，否则你就是忧郁症。
嗯。
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死，你如果你死得这么快，你儿子是不是要担心了？
对的。
那你要为小辈，你也得自己要懂得怎么爱护自己啊，对不对啊？这妈妈已经跑到这么高了，婆婆们这种人，她就这种样子，她不修你有什么办法？
就觉得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在马路上一直往前走，你走的路是对的，人家边上来跟骂你，哎，你这个走路不走的不好，你知道自己是对的，你为什么去听他的？你就一直往前走不就好了吗？
嗯，好的。
对不对啊？你要记住了。
对的，你说的对的。
啊，你要是命自己没了，你儿子也哭吗？对不对啊？对儿子，你也不知道儿子今后照顾也照顾不了他了吗？你现在爱儿子爱不爱啦？
嗯嗯。
你不爱儿子啊？儿子好不啦？
爱的，爱当然爱儿子，他很听话的。
好了，很听话，多好的孩子啊！那么你为了儿子也得好好的活着呀、啊。你就为了一个婆婆这么骂你，骂你们妈妈几句，对不对啊？那你去为她生气，你说你值得不值得啦？
嗯，不值。
啊。
不值得。
啊，你就是自己，你没有碰见像师父这种人，你要师父跟你一开导，你就想通了，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你多好啊，
对的，
你有些学心灵法门，儿子又这么乖，你看你的婆婆，你的这个亲家有什么好啦？他报应多多，你没看见啊？
是的。
好啦。
他是一直算起是不好的。
好啦，你现在知道了吗？好啦，你去为他背干嘛？
嗯。
哎，对不对啊？你妈妈已经上去了。
嗯、好的，我一定。
啊，
我一定听师傅的。
啊，你听了嘛就开心了，你自己想通了嘛就什么都没了，而且妈妈到了天上什么都知道了，她知道你很好，啊，对不对呀？啊。
嗯。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年纪这么大了，再气几年气死了怎么办？不要再生气了，还可以多活几年，还可以多念经经，多做点善事，多照顾照顾儿子啊，对不对呀？
嗯，
好了，
嗯，
开导结束，开导结束。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好了，再见啊。
问题，您在一次节目问答节目里对一个师兄开示说，家里不同意就是缘分不足，情愿不修也比偷偷摸摸好，这是个个案吗？怎么去理解呢，师傅？
很简单啊，就是如果家里不同意的话，
嗯，
你的。缘分不到，你求的话，你只能偷偷摸摸的求，并不是叫你不要修心，
嗯、
也就是说叫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做，好像佛的事情啊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护法神会对那些家里的人会非常不满意的。
哎，是。
听得懂了吗？我讲的话非常含蓄。
嗯，
家里你去看啊，一个人修，家里其他人不修，其他人一个个倒霉。你也会自己更痛苦，所以很多人一个人在家里要求五六个人，就是因为这种道理，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哎，
啊，
刚才有啊，师傅，我想问哦，我跟我的女儿想你那个问题哈，教人重哈，你是跟他讲话，他好像很不耐烦。像我跟他念的话，几年级的小房子哈，已经念了啊七张两波了。
你看看看，你跟你小女儿只念了两波小房子，你叫她讲话，你讲话她卖你账。第一，你这个人做的像不像菩萨？你看看你这么不精进，你看看你平时的这种作风，像不像一个菩萨？你说你小女儿会卖你账吗？
嗯。
己不正焉能正人呢、啊、你自己不像个菩萨，你自己不像个妈妈，嘴巴里面过去胡说，做事情嘛小气的不得了，自私，你说你孩子能看得起你吗？讲那
我几天接的小房子还可以再念的吗？
继续念，自己要一边改一边继续念，明白了吗？
哦，
要懂道理的。
那可以念很多哈。
很多，而且自己要越念越改变，脾气要好，跟自己女儿，你要先改变，她才会改变。现在的年轻人，你改不了，她也不会改的。
你再改，我再改
了。啊，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自己生出来的，你还不能原谅她？
啊。
不像个妈妈， 像个妈妈们应该放下呀。
那我大概要念几波的，那几人节的呢？
一直念，念到他对你好。
哦，可是我没有其他功课，我只给他心经和解结咒。
嗯，可以的，没关系的，一样的念好，一样的念好。
像就是一直念的，就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吗？
对。
哦，一直念好，念到好为止。
嗯、对。不好你就不念了，那么更不好了，明白了吗？
嗯，
好了，嗯。